要你来救我。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老公，快点接电话，
我也会救你哦。
肚子饿了，找不到人吃饭吗？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通地紧急通知，正大校园所有声音暂时消失。
当世界没有声音，你才会发现，原来声音不是理所当然，有人正在找回它。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声音回来了。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让沉默不再沉默。这里是让声音被听见的地方，正大之声 FM88.7。 如果有一天世界失声，你敢不敢成为那个开口的人？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云传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雨。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啊，船来了，要上船了。我现在比死还难过。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03，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晕船坦白说，欢迎来到我们正大之声最晕的晕船节目。
没错，
我是主持人杰克，
我是主持人罗斯，
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我是船长。
耶、yeah, ，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
对，
就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找不到来宾，
对，没有来宾，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可能会来聊聊我们自己的故事。
没错，
对。不过在一开始呢，还是来分享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好了。嗯、就是我今天其实刚刚在做要上节目之前，我其实跑到了地方法院。
你被告了，你收到传票？
不是，也不是我要告人啦，是我去旁听国民法官这个法庭，这样子就是去听一些国民法官的制度、嗯，然后还有看到一些真正去审判的一些案子，这样子。
嗯，
不过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是，刚刚是一对叔叔跟侄女在互告，因为他们在店前面互殴。
哦，好精彩哦！
对啊，还有听到比如说像是诈骗这种的，
嗯，
就比较可惜没有遇到像什么感情诈骗这种案件的，
没有什么感情纠纷啊。
对啊，我比较想看到那种。就是
为爱判处终身孤寂，
对，我自己为爱被判处终身孤寂。对，好，那说到这边呢，就先来进到我们的
第一单元《航海日志》。
对，好，那就来听听看，我们今天到底是谁要来讲讲他的
晕船
故事。2020年2月14号，亲爱的日志。今天是情人节，他要跟我牵手了耶，
我想他大概是天蝎座的吧，因为网络上都说跟双鱼座很配。2020年3月16号，亲爱的日志，我一直传讯息给他，可是他都不回我讯息耶，到底该怎么办啊？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晕船航海日志，没有晕船，讲错了。好，那今天呢要分享晕船故事的是谁呢？
是谁呢？
是罗斯。
耶、
yeah. yeah. 因为罗斯本人呢其实有非常多段的晕船故事。
这样讲很哈兹卡西很害羞。
只是我们比较容易喜欢别人啦。
对啦、啊、我们比较容易付出真心啦。
对啊。对。那罗斯你要不要来讲讲你有今天想讲几段晕船故事？
今天想讲几段，我觉得就看时间吧，但我有列出几个，就是我把每算是每一段吗，就几个目前想得起来的，就是有把它列成关键字，然后等一下就是你们来选、嗯、你们选到哪一个我就讲哪一个，这样有趣吧。
哦，每个看起来都很不一样耶。
对，那我先来念一下关键字。好
好好、
啊、好，第一个呢是文青男，那我妈下了三个 hashtag， 第一个就是文艺片，第二个就是性爱分离、嗯、对，第三个呢叫做宿营。好、嗯、然后第二个呢是篮球男，他的 hashtag 呢是信义夜店 NBRC， 就是 New Balance Run Club， 然后灯光组这三个 hashtag、嗯、然后第三个呢叫做赛佛，对，他的绰号，然后他的 hashtag 呢是广电营普信男差别待遇。第四个呢是热舞男，然后他 hashtag 呢是多金少爷，跟你也喜欢吃拉面哦、
欸、这怎么这么长。
对，还有从学姐把到学妹的都失败。好 bad 的 hashtag 哦、嗯、对，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汤圆男，然后他三个 hashtag 是电吉他、冷静冷静，还有声创展宣传片。
哎，这个是不是
跟电台很相关的、哦、
参与到呢？
对，你们来选吧。
好，
不然先看这五个，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就是可能有什么样的猜测、
嗯？
有没有觉得都很、嗯、差异很大、啊？就是这五个人，
我觉得尤其是文青男跟篮球男这两个都是很像两极的一个
分化。
说篮球男感觉是那种很活泼、嗯，什么黑皮体育生，然后文青男感觉就是那种戴眼镜，然后
长发、
长发男、
长发或是卷发的。
对
对
对,
對, 對、啊。好，那我们让小助理先来选好了。
好，那我就要选性爱分离。
哦，所以是文青男。
哦、文青的
对。
好，那我就也还是照着我们的节目流程啦，简单的分成三个部分嘛，就是一定是相遇故事、幸福故事跟
波折故事，对，
悲伤的故事，就是这些故事其实到最后都是悲伤结尾啦。对，说多了都是泪。好，那先讲我跟这个文青男是怎么相遇的好了。其实我在 hashtag 就说明很清楚，就是宿营，我们宿营是同一个小队的。
嗯，
对，然后你知道宿营就是一个情欲流动的地方吗？好像也不是这样讲，没有啦，就是宿营那个时候呢，因为那天有下雨，然后就有帮我撑了一整天的伞，然后就觉得跟他聊天都很合啊什么的，你觉得他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人，这样子很会给情绪价值，对，所以就是宿营结束之后呢，还是有保持联络，
嗯，
对，然后相遇故事其实就这样，很简单。那幸福的点的话，我觉得情绪价值这个是很重要的点，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嗯、所以我会很希望有人可以听我分享故事，给我一些回馈啊什么的、
嗯、
然后应该说那个时候呢，因为其实船员本身就是一个很多八卦、很多故事、嗯、很多什么腥风血雨之类的，就是有很多传闻满天飞，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啊，跟同样是船员的人聊这些事情呢，会很舒适。就是因为我们彼此都知道在讲谁、嗯，
这个是一个同温层的感
觉。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可能也可以跟我讲一些我不知道的八卦啊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再就是。他其实算是一个还蛮细腻的人，我觉得他不是那种木头男啊，或者是很木讷之类的、
哦、
他其实蛮细心的，可能说他会记得我说过的话、啊、或者是 因为我之前很不喜欢带伞，然后可能就会又跟我说今天有下雨了，你今天有带伞吗？你是不是又没带伞了？
连这种生活日常都照顾到，
对，什么不是你很不喜欢带伞之类，然后我就会对这种小事情觉得很晕。然后幸福的故事还有，我之前有在接那个 Airspace 的那叫什么、啊、风格练习生、
Airspace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服装品牌，对，我那时候是一个服装品牌的风格练习生，就是要有点像是在日常生活中拍摄他们的衣服这样子、然后他本身很会摄影，所以他就有帮我拍照片那些的。那我讲个最劲爆的，就是因为拍照的时候不是相机会有那个背带嘛，然后他给我看照片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背带挂在我头上，然后呢，在挑照片的时候，他就搂我的腰，我整个下风，
好俊硕，搂，
好烂啊，
好俊硕，
反正就是这些肢体接触就让我觉得超级无敌晕，然后加上。可能我觉得文青男都有一种神秘的魅力嘛，就是他自己是很喜欢电影，像是侯孝贤、蔡明亮之类，就是比较文艺片的。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为了他，就有开始去接触文艺片这样子。对，
所以原本你自己是不看这样子的电影的吗？
我自己是不看的嘛，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很少看，但是那时候会觉得说我看了是不是就可以更吸引他，我们就有更多的话题，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去看。
那我可以问，就是他搂你腰的时候是你们认识多久了？
我认识多久，好惊悚的问题哦。一个月吗？差不多，我不知道，一个月吧，感觉是这样。
一个月就进展到搂腰吗？
但我们也没有牵手，也没有抱抱，就只是单纯那一次他就搂我的腰这样子。
那时候你是怎么反应的？就是，
但我本来就不是那种很，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当下呢反应很大，会显得很失礼。
对对对，
就是对方会想说什么意思之类的，然后你们接下来也会变得有点尴尬。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就觉得说，那就这样子吧，就是什么都不要讲，然后什么都不要动，好像是最好的。然后也当作没这个事情，就顺着
情绪，顺着状况走这样。
好，那
下一个
不免俗的是波折吗？
对啊。
好，那波折的部分就是像刚才船长提到的 hashtag 性爱分离、这个故事就是呢，他某一天突然跟我说他其实有女朋友、在台中，然后跟他交往已经很久了，但他觉得他跟那个女生比较像是精神上面的依靠，然后他跟我说他是一个性爱分离的人，然后就想说，所以我是我
是
什么
性的部分吗？
我是肉体的部分吗？
也分太开了，
我整个下风，对啊，一个在台中，一个在台北，分开太开了。
他是在多久之后跟你讲这些话？
多久之后哦？我觉得大概也是超过一个，也是超过一个月啦。
所以是在搂腰
之后，而且这件事情很严重，是在宿营的时候，不是大家会玩一些喝酒游戏什么的吗？
对。
他那个时候表示出，他那个时候说他没有女朋友，
所以他应该是骗你。
对，他是骗子，我整个下风。而且，但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呢？好，我就是太晕，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下船。只是我身边的朋友知道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他真的是个很不好的人呐、毕竟就是一些礼教的问题吧。
毕竟这是一种怎么样，脚踏两条船。
对，而且我真的一开始完全不知道、
是
对。后来我会下船，其实是因为跟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就是他也知道这整段故事。然后他莫名其妙就跟这个文青男好上了，他们也是处上了一段关系，然后他也知道这个文青男有女朋友，但还是跟他处上了一段关系。
所以他是要跟
你讲吗？而且这个处上一段关系呢，不是只真的交往的，是也是在暧昧，就是他同时暧昧两个人，而且那个人甚至是我高中的好朋友，而且我们甚至同一个系，所以就会觉得那个时候更多的是觉得说，你明明是我的朋友，而且你在我小张挚友，你知道这一切故事，你也知道我晕他，你也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你还是这样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一群那个小圈圈的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女生怎么可以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因为这件事情算是也难过蛮久，然后 我们两个的联系就有点慢慢变淡的感觉，然后后来就、就是就没有了，
哦，就后来就没有交集了。那最后你那个朋友有跟文青男好上吗？
哈哈，没有。
所以文青男就是两败俱伤。
文青男是两败，我觉得文青男不是两败俱伤，我觉得他一直都拥有选择权，是那些被他玩弄的女孩们受伤，
是女孩们晕船了。
对，因为我朋友也是晕，就是晕了他。我觉得其实受伤最大的，可能真的就是我们两个女生，因为我们两个除了就是没有跟他真的在一起，或者是也是被他骗了之外呢，我们两个之间的友情好像也产生一点裂痕的感觉，因为这个男生，所以就会觉得还蛮严重。但后来也算是修复了嘛，就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其实我们也不会再提。然后我们后来还有当室友。对，
所以你们后来有算修补关系吗？还是有重归于好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很好，可是，会觉得没有之前那么好。然后这件事情也就像是
一根刺一样吗？
我觉得像一根刺吗？我觉得倒不是，是你知道伤口结痂之后，你也不会刻意的去，就是你会忘掉，你也不会刻意去把它撕开什么的。它虽然可能是一个疤，可是你也不会特别去提它，就是就让它就那样子就好。就我们可能都知道有这件事情，但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有可能都有好的另一半，都有自己很好的生活，那个人就随便吧，对啊，
就让这种怎么讲啊，乱在外面拈花惹草的男人，就让他自己快乐去吧。
男人走吧，男人滚吧。没有啦，没有这么神奇。
不要，我们就下一段会更好。
这个其实就是文青男的故事，对。然后文一篇哦，讲到这 hashtag 文一篇，因为我们不是每次都会问我们的来宾说，你在这段感情中有没有获得什么成长嘛？但我觉得这段跟他的感情中，应该是这些男人里面的这些男人，对，这些男人里面获得最多的成长，可能就是从文青男身上得到的。他其实算是，我自己觉得他其实算是我很爱晕船的一个开端吗？也不是，就是我上大学之后才开始爱晕船，但他是大学第一个，所以他会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再就是文艺片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因为他，所以想要去看很多文艺片嘛。那看到后面，我发现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所以我到现在都还会，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是好的，就变成我多了一个兴趣，多了一个喜好，然后我好像也在看电影、看文艺片这件事情找到一个舒适圈的感觉。对，我觉得这是算是他开启我看文艺片这条路，
就是他让你的对于电影的品味，有更不一样的见解。
没错没错，这是好事啦，
就是从那边获得至少获得一点好东西，这样好的习惯，
至少获得一些好东西的。对，
所以你自己在现在看这段爱这段晕船关系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吗？
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话，其实像就是当作跟大家分享一个很荒谬的故事吧，毕竟这个 hashtag 谁听到会不觉得荒谬？但真的现在想想，应该说我自己这一排里面，大概除了一个之外，其他的都没有后悔。我觉得我自己不太，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后悔的人，我会觉得每一段感情都还蛮重要的，而且因为不是很多人都会在谈说什么再次遇到会不会喜欢，或者是再回到当时你还会不会选择他？那我当然是再次回到当时，我一定还是会晕船。就算我可能知道这些，我可能还是会晕。对，我觉得这就是我吧。
我觉得可能就跟我之前讲的一样，就是晕船可能是关系当中的必经过程。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这段关系，你不会有后面的成长。
没错。
不过你刚刚说到后悔，我就很好奇究竟是哪一段很后悔。
这赛佛
啊，赛佛
那段真的是很后悔。但那段很短暂，是说里面最短暂的，大概就是不到两个月。他的整个就是他不到两个月，而且他是五个里面我唯一一个几乎没什么哭没什么难过就结束的。
欸，那是什么情绪？就是最后的时候。
我反而会觉得他到后面 我很不爽他、欸，超级莫名其妙的。对，好，这个故事好，哎、欸，爱聊天。这个故事就是他，其实就是我在广电营认识的，然后他是我们的组头。哎、嗯，讲、欸、太多，没有啦。对，然后反正因为我跟他在广电营的剧，我们都是活动组，所以我们要演戏。我们在剧中呢演的是，他是演一个赏金猎人。然后我是演一个就是
公主，
对，东方国家什么的那种很有钱的公主，但就是恋爱脑公主，很符合我的人设。然后我就是因为晕船，然后爱上了这个赏金猎人，然后他呢其实就只是为了钱，所以才对我很好啊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在剧里就是一直这样子演嘛，就本来就是演一个类似情侣的关系，所以就会很容易就是陷进去
啊，就是你把你自己本人
投射在里面，应该是说这个角色真的跟我本人太贴近了，所以会有点分不出。哎、欸，现在哦、那个时候我的朋友在我真的很晕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我觉得你只是看了一些你听了一些你过往的晕船经验，我觉得你这次好像也不是真的晕船，我觉得你只是。嗯”就是没有走出那个剧里面而已，就是他就跟我说，因为我那时候的名字叫哈基玛，就是剧里面名字，他就跟我说、嗯、我不觉得是就是叉叉叉就是我的本名，他说我不觉得是你在晕船，我觉得是哈基玛在晕船、啊、对，然后那时候听了就觉得哎、欸，他讲的很有道理、嗯、对，
哈基玛在晕赛佛，
对，
而
不是我本人在晕他这个人、嗯、因为我可能有一部分我喜欢的也是他在那个剧里面呈现出来的角色，
所以其实你没有喜欢他原本这个人的个性吗？嗯、
他就是个普信男欸，大家也在骂他、欸，大家真的也是在骂，也是对他就是批评颇多的。嗯、但嗯、也是这样，讲到幸福的点的话还是有啦，就是我在 hashtag 上面写的差别待遇。那这个差别待遇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排练，我就有一天需要去上班，就去打工，然后在蛮远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担心，说我会不会迟到还怎样，就是排练到有点晚。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哎、欸，你是在哪里哪里上班吗？那我可以载你去。”然后他那时候就骑机车，然后就载我去上班，之后他再骑回学校继续排练、嗯。然后后来呢？我们组有个女生脚受伤，她就是脚踝直接大翻船，然后肿起来没有办法跳舞，甚至连走路都有点艰难的那种哦。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山上排练，所以上下山其实都是很麻烦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不然他们大家呢就叫她就是载那个女生下山，然后她就拒绝，她就很百般不情愿。
她是很认真，就是很认真的表现出她不想要这样子。
嗯，她就是很不情愿呐、啊，很不想去什么的。
她根本没有装欸。
对，然后所以就，可是虽然我知道这件事情很 bad， 就是她应该要去帮助她的组员，嗯、就是人家就已经脚受伤了、
啊，
可是就是这个差别待遇很明显。
就明明他脚没受伤，还硬要在那
去上班，而且他就只是在那个脚受伤的女生下山而已，就只是下山到
對啊對啊
到我们校门口，但他不愿意，但是他载我是去古亭、欸，哎，超远的这样。
哦，这差别待遇很大。
嗯，但你继续讲。
嗯，我觉得就是他差别待遇可能就是会有点小开心是真的，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也会觉得
他
是一个很
是個 bad 的人，
对，他是一个很坏的人，
他就是。
不会分辨说哪些事情是很重要的，而是以他自己他喜欢谁而去决定说他对谁好，其实这样蛮糟的。
而且最后的时候是最后的时候觉得很解很下船，然后那时候很不爽的，大家都很不爽的一件事情是他那个时候的，就是因为有些人在问说，哎、欸，我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什么？就开始那个营的里面有人在问、嗯，然后他就发了一篇自由限动，然后呢把我删掉，把一些人删掉，然后声明说他跟我真的没有什么，不要再问了。
对，
然后跟我同一组的人，就是甚至是他的好学弟，跟他超要好的学弟，然后还有跟他很要好的。其他人看了都觉得很生气，就觉得说凭什么是你发这个声明，这个声明应该由我来发吧之类的，他就觉得很不爽，他为什么要站在一个就是有点高高在上的角度吗？然后就说就是哦我跟他没有关系哦这种的，什么明星摆脱绯闻，
他说大家、啊、大家不要再喜欢我了，我很困扰，
对
他的公关文这样子
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 很下头，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又碰到就是任务男传的讯息，所以很快的就脱离这段关系，然后也没有太多难过吧。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有小哭，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的小哭的难过是建立在我很喜欢的一个营队办完了结束了的那个情感，就是我还是好喜欢这群人，还想跟这群人每天待在一起排剧，每天待在一起练舞吃饭什么的，我是很想念这个东西。然后再加上一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情感综合在一起，所以才会产生出这样一段。好啦，说后悔吗？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很后悔啦，但就是也是留下了一个污点吗？
这污点就是说，就是你曾经有对他小小动心过。
嗯，对。
嗯，那还是要问一下，那你最后到现在，所以你到现在是很后悔的？
我觉得
还是很后悔吗？
还是很后悔吗？我觉得好啦，其实还好。好啦，说穿了，其实还好。
因为这段关系可能就对你来说，只是大学生活里面一个很平淡的一段时间。
嗯，一段关系。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讲的，我觉得我那个朋友说的很对，他就只是一个入戏太深的状况而已。
是，你们两个都入戏太深。
嗯，他的话，哦，我知道了。让那些其他人很气的点是，其他人看了就很明白，知道他就是对我有意思，所以才会载我啊什么的。可是他就是死都不承认这件事情，
就装作是你要装作是你喜欢他。
嗯，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明明就也喜欢，然后你明明就很享受这个，就是一个人就是可能对你也有意思这件事情，可是你也不承认。就会觉得很糟，就是种种事件让他整个人变得一个普信男称号这样子。
嗯，
对，这两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嗯，哇，听了好多故事哦。
好，不过就是已经讲了两段，其实也蛮长的嘛。
嗯，
那听到这边呢，我们就来休息一下，听个歌好了。
对，
好。
我们的船长有点一首歌，
对，我点的是 Taylor Swift 的 You Are In Love。
Oh my god，
因为呢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很符合我们节目的这个调调，然后也是它里面有一个歌词就是讲说，就是你在 In Love 的时候呢，你会走在路上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个人，所以我就觉得在就是在生活上的时候就已经想起那个人的时候呢，就代表你其实就是已经很在爱情当中陷得很深了。嗯，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到这首由 Taylor Swift 演唱的 You Are In Love。 Bartends on a cold lighthearted joke. No proof, not much, but you saw enoughSmall talk, he drives coffee at midnight. The light reflects the chain on your neck. He says, look up and your shoulders brush. No proof, one touch, but you felt enough. You can hear it in the silence, silence. You can feel it.
Is a word, and for once you let go of your fears and your ghosts. One step, not much, but it said enough. You kiss on sidewalks, you fight, then you talk. One night he wakes, strange look on his face, pauses, then says, you're my best friend.And you knew what it was. He is in love. You can hear it in the silence, silence. You can feel it on the way home, way home. You can see it with the lights out, lights out. You're in love, true love. You're in love. You two are dancing in a snow.
政大之声 FM88.7。我们是脆弱少女组。
脚好酸哦，有没有能休息一下的地方啊？
这边都是摊贩，哪有地方让你休息啊？
好热啊！咦，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间庙啊？
哎，这间好像叫做吉应庙吧？
之前怎么都没看过啊？
啊，我想起来了啦，这座庙在这边很久了，只是之前都被摊贩挡住了啦。
哇，那我们要不要走过去看看？
好啊，走吧。
大家好，我是财团法人台北市景美吉应庙董事长高义秀。那我们这个庙呢，主要供奉的是保育尊嘛。我们都是回来河北的，那时候战乱嘛，就一直南迁。这一路受到保育尊王跟保育大夫的感应哦，所以叫吉应庙。我们这个庙是文山区里面唯一的善行古迹嘛，希望大家呢多多来我们这庙里面来参拜。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
今天有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到场，带来最精彩的演出。
首先让我们欢迎热音社、
魔术社、
烹饪社。
每周五晚上七点，一起来克拉伯成果展参观吧。
看，太阳出来了，我们继续航行吧。
怎么办？浪越来越大，船越来越晃了，我头晕。
快，快点吃下这瓶晕船解药。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穿过这片暴风雨，逃离无边无际的情海。
耶、yeah,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6:32，欢迎回到政大之声 FM88.7 最晕的晕船节目。晕船大白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杰克，
我是主持人罗斯，
我是小助理船长。
耶比
耶！好，今天是我们特别节目，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算第二个单元吗？
晕船解药，但还是要继续来讲故事啦。相信大家听不够吧、嗯，一定有想说有一些 hashtag 怎么还没有被讲到？
对。”
那你们来选下一个吧。
好啊，那我继续选吗？
都可以。
好啊，
看谁要选。
哎、欸，不对，刚刚船长是说他对某一个很有兴趣。
好，请说。
我对 hashtag 多金少爷非常感兴趣。
喜欢多金少爷。
我就知道你会选那个。
好啦，那一样，我们从相遇开始讲好了。其实这个相遇有点鸟嘛，也不是，就是。我之前就有一点知道他是热舞男，他是一个热舞社的学长，然后他是教学，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在我大一的时候的成果发表会上面，然后因为我们大一大二会一起跳一支大合舞，就是最后的舞，就只是很好巧不巧，在表演当天跳大合舞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大概旁边。
旁边是你的
有点斜后方，就是离我很近
哦，所以也不是你的侧边，
也不是正旁边的那种，就是离我有点近、嗯。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一直有种对到眼的感觉吗的那种，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感受到他在看我，所以我就会就是回头看，
就是你感受到一个炙热的目光在你后面，
也没有到很炙热啦。对，反正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有来追踪我 IG， 原本是没有认识的。嗯，对，这个算相遇吗？好啦，相遇要再讲长久一点的话，就是他来追踪我 IG 之后呢，其实就也是一个普通的追踪关系，就也不太会聊天啊什么的。然后是一直到，因为我本人很喜欢吃拉面，而且其实因为他一开始会按赞我吃拉面的限动。
是只挑吃拉面的限动按赞、
哦，对，一开始就是有拉面的就会按赞，对，
其他都不按赞，
对。然后呢，
后来他也会 po 一些吃拉面的限动，然后因为其实我 po 吃拉面的限动，我一些身边有在吃拉面的朋友都会按赞、嗯、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哦，他原来也是一个拉面人啊，这样子就是拉面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对，拉面人的一个点就是会互相按赞吃的拉面，所以我就也会按赞他吃的拉面这样子。嗯，对。后来呢在广电影的某一天，
哎、欸，又是广电
影。对，我刚才不是有提到啊，广电影那时候刚好有一个热舞男。对，
是是是。
反正是在广电影的某一天呢，因为通常如果你对一个人有兴趣，你通常是会看到他的现实动态，然后回复他的现实动态嘛。嗯。就是可能看到我发拉面，他就会回说：“哎、欸，这间我吃过之类的。”就是开轻松开启一个话题、嗯。但不是，他开启了一个特别生硬的话题啊。
什么话题？
就是呢，如果你要传讯息给一个人，但是你没有要透过限动的话呢，你要打开他的主页按传送讯息，然后他那时候就这样做，按了传送讯息，然后传了一条你也喜欢吃拉面的、喔、给我、欸欸、还不是回限动、欸、
好怪哦、喔、
还不是回限动、欸、就是这种话应该是我 po 了一个拉面限动，然后你会说你也喜欢吃拉面哦、喔、这样子之类的啊，
对对对，
或者是说
是、啊、
哦我也喜欢吃拉面、嗯、或是我吃过这间之类的，他是直接私讯我说你也喜欢吃拉面哦，超奇怪的。
他以为这是交友软体吧？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人超怪，然后我还跟就是那时候在营队的另外一个热舞社的学姐分享，然后那个学姐还跟我说，嗯，他真的很怪。对，
那他说你有在吃拉面这件事情之后，你有回他吗？
有啊，就还是保持一个良好互动吧，就是我就有回他，就说哦，对啊，我也喜欢吃拉面这样之类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结尾，就可能小聊一下拉面，然后就结束，
啊、就是礼貌性的回他而已，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也没有再开其他的话题。
没有哎、欸，那个时候就觉得嗯，好怪的人、喔、哦。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有后续的发展吗？啊、
后续的发展就是他还是会一个持续按赞限动的动作，然后在广电影结束之后的暑假，我有一阵子待在台南，然后我有去一间咖啡厅吧。对，然后他那时候呢就有回我的限动，就说这在哪这样子，终于是回限动、
哦、
但终于是回限动了又比较正常，他说这是哪间之类的，然后我就也是回他说哦这是哪间啊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就有就是算是一个继续聊天吧，就继续追问一些东西的那种感觉，就是比较可以感觉出来是在了解对方的那种追问这样子。
但我很好奇怎么会从咖啡厅聊到比如说像兴趣这些的。
那个时候我好像就是跟他分享，因为我那时候是在林百货的咖啡厅那边、啊、然后就聊到去台南玩这件事情吧，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以为我去独旅，对，他说哦、啊、你去独旅什么、嗯、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说哦不是，我其实是跟家人出游，只是我很喜欢自己走行程啊什么的，然后就聊到一些可能出去玩的东西，然后后来又我有看电影什么，他有回啊什么，就是有聊到一些电影的内容之类的。嗯，相遇故事应该差不多就这样有了更多的接触啦。嗯，对。
那你跟他在网络上聊天之后、嗯、还有跟他实际约出来见面过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波折故事，
哎、欸，不是幸福故事
所以我们先回幸福故事好了。好，其实这真的就是很像一个网友的感觉，但其实也是有实体见过他本人啦。对，好，然后反正后来因为暑假关系，所以也不太常去学校，就建立在一个也是网络聊天的关系。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去瑞士，所以就会有时差，但他就是会跟我分享一些瑞士的风景啊，然后瑞士发生的事情啊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刚接热舞社的干部，然后那个时候在筹备迎新舞展，所以就其实压力蛮大的，因为热舞社有很多鸟事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关心我啊什么的，因为他毕竟还是热舞社的，他也是前一届干部嘛。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啊，又是一个懂我，然后又可以就是接住我情绪的人，这样、啊、
以为是暖男，
对，以为是暖男，对，他就会很关心我情绪的、啊、这样子。对，那其实聊着聊着，我就是很容易晕船呐、啊。嗯，是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默默认同，
已经知道就是对。
但我其实想一想，我觉得我很容易晕那种，我觉得我 我可能透过聊天透过对话我感受到这个人其实是对我有兴趣的，可能无论是想钓我讲得好难听就是反正感受到这个人是对我兴趣有一点好感，我就会开始晕这个人我喜欢别人喜欢我这件事情。
其实我懂这个感觉，就是感觉就是你就知道你就觉得有人会就是会就是看得见你的感觉嘛。
嗯，对对对对，然后聊一聊又发现喜好还蛮接近的，虽然后来才发现其实某一部分是刻意接近的这样子。对，
所以它就是一种伪装出来的人设嘛。
是，这个接下来就是要继续讲一个些波折故事了。波折故事，那真的好波折哦，现在想起来觉得是很鸟哎。
是你在五段里面最波折的一个吗？
五段里面最波折，我觉得论那个起伏感真的还是性爱分离那个起伏最大哎、欸， oh. 那个是多重的，就是性爱分离算是一个嘣大打击之外呢，看到然后后来又维持一些聊天什么又会回来、嗯，然后我的朋友又跟他就是在那边处对象，我就嘣大打击，对，那个才比较波折。这个的话就是单一个点的波折啦。嗯、那其实我们后来呢就有要约出来，可是哦那个时候真的很鸟哎、欸，我们约出来约在靖强，正大靖强。
啊，要练舞的地方。
对，但我们也不是去跳舞，我们就只是约在那边聊天。
哈？
对吧？
为什么不找其他地方聊天，要特别约在靖强？
我也不知道哎、欸，
到现在还都不知道。
我还是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欸。我现在也想不通为什么会那样做决定，但就是约了一个短暂的聊了半小时的天。
但你当时不会觉得怪怪的吗？
不会啊，我很晕欸
原来那个滤镜已经套上了。
对啊，然后聊完天之后呢，就是觉得说，就是跟他聊天也没有想象中的尴尬，没有想象中可怕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哎、欸，好像还蛮不错的哦。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些人在靖强跳舞，就有看到，就是我朋友们这样就有在关心这件事情。对，嗯、然后呢，那天回家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我讯息了，
你说
再也没有，
他塑胶你了。
对，他就也不是塑胶，是直接完全不回讯息了，
就不读不回，也不是一
读不
回，
嗯，
不
读不回，对，很惊悚哎、欸。
所以你们是只是单独出来聊天过一次，就是那一次，
对，然后就再也不回。
他整个人间蒸发吗？
他人间蒸发吗？但他还是会看我限动啊。
啊？
那你们聊天的过程中，是你就是你觉得怎么样？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感觉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到感觉不合嘛，就是聊天也都很正常，也没有说什么很尴尬的什么东西之类的，对，都是正常聊天。但我后来有听一些，好，这个就继续讲到我那时候就因为这样子断崖式，然后就很难过。那不是有说那时候正好是银 C 舞展的筹备期吗？
对，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其实。他那一群好朋友嘛，其实算是蛮大一群的热舞社的老人，就是一些学长，他们那一群很大群。然后在迎新舞展结束之后嘛，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有点太多人知道，但可能他自己那边有在跟他的朋友讲，所以就变成几乎整个热舞社都知道这件事情，哦、
跟传阅一样没有秘密，
真是吓疯哎！对，然后迎舞之后，那时候有。一个学长呢，他就有来跟我说，就是啊，你最近你到底在卡什么？
他问你吗？
对，那就是那个学长。那时候我跟他真的也是不认识哦，但他可能也是喝醉酒吧，因为鹦鹉之后大家都是喝醉酒的状态。他就直接问我说：“你到底是在卡什么？”然后就是开始就聊起这件事情。那聊一聊呢，就被带去老人那一桌，就是学长姐那一桌，然后我就去坐在那边。然后他们呢就开始问一大堆东西，比如说啊，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啊、什么之类的啊，他很烂脸之类的这样。
啊、哦，因为那些学长姐其实都跟那个跳舞男、热舞男很熟啊。
对，很熟，但他们其实也是蛮有点不满他的，就觉得他，甚至他们就有讲说他很爱，比如说多久，然后他也有一点。爱练不练嘛，就是那时候有个比赛，然后他可能会为了去看周杰伦演唱会，然后就不去比赛什么的，不练舞之类的。对，反正就是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有点看不惯他了。对，然后有些学长还真的很生气，然后甚至有另外一个学长呢， 就是我一开始也完全不认识他，然后他就直接跟我直接拿出他的手机，打开那个学长那个热舞男的页面，然后就说你现在一句话我就直接帮你打过去骂他，超帅气的。
那你自己有问那些学长姐说为什么他不回讯息这件事情吗？
嗯，我没有啊，我那时候其实就是也是不敢问，面对一大堆老人怎么敢问 啊。而且他们也算是，我觉得他们也有种义愤填膺的感觉，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就没有很好嘛，然后什么之类的、
他们已经看清他了。
对，而且他们也就有讲说他，你想，他就说你想想，他一开始还是把学姐嘞，他把学姐把不到，再就变成同届，把同届把不到，才会变成学妹啊啊！他把学姐、把同届、把学妹也都失败很多次，就代表他是一个很糟的人呢、
啊。然后再把自己的名声搞坏掉
了。对对对，然后再来他就是。他有一点太大宝宝的感觉，他不太会去做决策，所以我后来才知道，我跟他，我传任何讯息给他，他会传给他的朋友，或是跟他的朋友讲，然后一起讨论要怎么回我。是他的朋友完全都知道，
所以他的朋友是他的军师，然后那些东西也不是他自己的想法，
可能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是整个都很奇怪。就是彻头彻尾的怪人，我整个是吓疯了。
我觉得把你的就是传给他讯息，传给朋友，
很
真的很糟糕。就是等于
我觉得应该只有他哦，但是可能也没有。我原本在想说，是不是他在国外那一段有比较好，但没有。我觉得应该他还是可以。
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他不会处理这种感情
關？我觉得他很不会处理感情关系、因为他毕竟也没什么经验，他就是一直去想要追别人但失败的感觉这样子。然后他们也有说他就只是仗着他家很有钱啊，然后就比如说买黑胶唱片，去咖啡厅，去看足球，去做一些感觉很有钱很高品高格调的那种、
所以他会在 IG 上面 po 这些，
然后听一些老歌啊什么的，就是对，
就假装要提升他自己的品味。
而且他之后应该我再也没看过他 po 拉面了，
那拉面就是为了
要
吸引
你
的注意，
可能某一部分是吧？对，
如果是这种的，我自己会马上下船，
真的
的
真的，
对啊，这种我不能接受人家不回我讯息，我觉得这样关系会整个就冷掉
了。而且那个时候很有趣的一个点是，那个时候的学长姐呢，有一个学长，他呢就跟我说。我的女朋友呢看了你那天的，就是因为那是迎新舞展一结束晚上就直接是庆功嘛，一直聊到半夜。他就说我女朋友看了你的就是表演啊什么，他在台下一直就说什么你很可爱，你很漂亮，他很喜欢你之类的。然后他说我现在让我女朋友过来跟你说几句，他也知道那个学长是谁。然后呢他女朋友就过来，然后就开始跟我讲说什么哈那个人很烂，那样
子他第一句就开始骂那个学长。
他就说哦，我今天有看你的表演，我觉得你真的很漂亮，而且你跳三手好厉害哦什么的，但是他真的很烂耶，你值得更好的，你这样子真的值得更好的之类的这种话。对，但我觉得那个当下其实到迎新舞展的时候我已经算是蛮放下这件事情了，就是他也过了蛮久的啦，也算是过一个月。而且因为一直在练舞，所以这件事其实会慢慢淡掉，然后只是那一天又把这件事情整个被提起来被复盘，而且被很多人关心。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你会感觉到，其实我觉得感觉到很多是温暖的，你会觉得这群人其实都是站在跟你同一阵线的，其实他们都是他的好朋友或者是跟他认识比较久，可是他们也是站在同一阵线在骂他，在告诉你你要醒过来，你值得很好的什么之类的。而且哦，这件事情很鸟，就是他们呢就是那个学长呢还跟我说，不是热舞学长，就是在骂他的学长，还说哎、你是不是台北港女战神、
怎么会有这个称号？
我有个称号是因为我在大一跳圣诞小城的时候，就是跳第一个表演的时候呢，我们庆功那时候就有剩一瓶十八天，但是也大概剩三分之一吧，我就直接对着那个瓶子喝掉，我就直接吹瓶，
哦，整罐灌掉，
只有三分之一
啊！
但是就是那个动作，然后呢，让我的家爸，就是我的学长，就觉得说，哦，这个学妹很厉害哟、哦，然后就跟其他老人说，这个学妹很会喝，台北港女战神，然后就一大堆人知道我是台北港女战神，
所以你的这个称号就在热舞社面流传。
然后那个学长也说什么，哦，久仰你大名，我一定要在去当兵之前跟你一起喝酒什么的，我觉得超闹的。
感觉这群学长姐是一个很暖心的角色，
是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对
啊，可能是真的 不忍心看你受伤害，
已经受伤害了、没有啦。
对啦，
但他们都还是很好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不想让你越陷越深，或是就这样留在一个谜团当中。
嗯，对。對啊、觉得是一个很温暖的结尾啦，对，现在想起来是觉得很有趣。
我很好奇，刚刚讲到热舞男嘛，那汤圆男呢？
汤圆男哦，
对啊，因为里面有写到冷静冷静。
哦，冷静冷静其实只是他口头禅啦，他其实就是一个蛮木讷的人，然后讲话也有点干啊，然后就是有点容易结巴这样子，就是不太会，也是一个不太会讲话，不太会可能跟女生沟通之类的人，就是觉得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很单纯的男孩子嘛，这种感觉、就是也没有什么经历过什么爱情故事之类的，
就是初入爱情的，
初入情场的小白这样子的感觉、对，那好，讲到声创展宣传片，其实因为声创展是电台的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接了声创宣传片的导演，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接导演，其实也蛮紧张的。那照理来说，其实是导演在就是要负责最后的剪辑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也没有钱请调光了，就请调光师请其他人来帮我们调光，所以原本是想说我自己调。然后那个时候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一开始他就只是想哦，因为我们都是戏学会的干部，然后他就觉得说，哦，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来帮你调看看啊，就是可能一部分是累积作品集吧，对，所以他就有帮我调。那因为他的电脑呢没有办法用达芬奇调色，所以他只能用我的电脑、
调光软体。
对 对, 對，不是剪片
软
體, 体，对，是他只能用我的电脑，就变成我跟他就是有一段时间会锁死，就是我只能在那边等他用完我的电脑。这样子，但就是多很多相处机会，就包含剪片，那时候剪片呢也是他教我，然后他也会关心就是片剪的如何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慢慢有种变更熟的感觉，因为毕竟相处时间也多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 有种维持一个稳聊的关系
啊，就因为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平常都会聊些什么东西？
平常哦，其实就是一些生活琐事吧，就是想到什么聊什么。
所以你们会那种早安、午安、晚安那种吗？
没，但好像没有早安、午安、晚安，真的就真的是，因为我觉得真的说了晚安就是一个很暧昧的状态了
啊。
但是在还没有那么暧昧的状态下，其实是不会说晚安的，其实就是留着一条讯息，隔天再回，让隔天也可以继续开启聊天的一
天
而已。
就是每一
天
都延续。
对，就是真的说晚安，因为你说完晚安，我也跟你说晚安之后，你隔天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回啊，不是吗？他晚安其实是一个句号，但是只有在你很确定你们是一个有点暧昧的状态，你也确定他明天会回你的状况下，你才敢跟他说晚安呢，对吧？所以就会留这
一
个
建立的默契。
对，就会，而且我觉得到现在就已经会觉得晚安是一个很暧昧的话了。对，不太会，你不太会跟一个在聊天的男生，你可能跟他也没有什么感情，然后最后的结尾跟他说晚安吧，真的是很少见吧。
是是是。
对。
那你跟汤圆男是怎么认识？就是因为声创宣传片。
对对对对，但其实认识应该说是戏学会啦。戏学会的时候，我们都是干部，然后就会认识啊。对，一起都一起当干部了，
所以就
认识哦。
所以那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但是就是不是很熟这样。
不是很熟吗？我觉得应该是说，虽然我们都一起当了干部，但他跟我们也没有到很熟。是我跟其他干部也都很熟啊，但他的话那时候就也没有，就是大概是大帐自由的熟度吧。
啊，还没有进到小帐。
对对对对，也不太会私聊的程度，就是那种熟度。然后，
那你们就是过了声创宣传片之后。那你跟他有继续约出来做其他的活动吗？或是去哪里玩这样？
我们好像有约吃拉面一次，有约吃饭、
又是吃拉面。
哦，对啊，
他也喜欢吃拉面，
他好像还行吧。对，但就是因为哦，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到特别约出来，是因为我们平常就很常见面的。因为戏学会每周都要开例会啊什么的，然后戏学会又会办一大堆活动，所以真的见面的时间很多，就不会有觉得非得出来一起吃个饭的程度。
哦，所以你 就比较像是跟他用一种很日常生活的方式在、
就是从朋友开始的那种感觉、啊、对，那比较特别的就是他的称号吧，汤圆男。
对啊，为什么、为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稳聊嘛，然后因为冬至要吃汤圆，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在他租屋处跟他朋友一起煮汤圆，然后、冬至隔天嘛，还是当天的凌晨，我就跟他说，因为我那时候就待在宿舍，然后也没有去买汤圆什么的，我就跟他说，哦，我也好想吃汤圆哦之类的，但是那时候明池已经关了，买不到汤圆了、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就是帮我煮，然后他就在他租屋处煮了汤圆，还一直确认我没有睡着，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躺在我的床上了、然后呢他就煮了汤圆之后呢，就骑着车半夜一两点寒冬骑着车然后来到宿舍，然后就是陪我吃汤圆、就把他的汤圆端给我这样子啊，对，然后
雪中送炭，
而且重点是他也不是直接用清水煮汤圆，他用牛奶花生还在里面加了黑糖，
哇，
很厉害的汤圆，
很用心，很用心在煮
的，很厉害的汤圆，对，我前男友都没有煮过汤圆给我吃、
而且你们只是在一种像暧昧阶段的、
这件事情就觉得很 sweet， 而且他我就跟他说我需要准备什么，他就说一只汤匙就好，然后他就是也就是骑着车然后来到我们宿舍，而且我觉得这种半夜然后他来宿舍找我在交易厅一起就是坐着聊天吃东西，我觉得是很大学生的暧昧的那种感觉，很青春、对，然后吃完就是而且他也是陪我吃完，还不是把那个碗留下来就走，他是坐在那边陪我吃完，然后把碗带回去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怎么讲啊，很贴心的一个男生。那你们后来是怎么淡掉的？
其实他就是一个渐渐的过程吧、就是随着时间本来就是会渐渐淡掉，
就是你没有，你也没有想要跟他继续。
有，我很难过，我哭超久了。我这段真的是我哭，就是哭很久，然后也会一直陷入自我怀疑，就是会一直为他找借口，可是有时候又会打醒自己跟他说，其实他就只是不在乎，他就只是没有想要继续了、但就是一直循环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难过。
这种送汤圆的这种好意，可能就是他对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做，也有可能。
但其实也，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就只是那段时间有，只是他后来他自己先下船。对，
好，说到这边，我们的节目也来到尾声了。
对，
哇，今天听了罗斯讲了这么多他的晕船故事，
真的太多了。
那船长你自己有没有对哪一段比较印象深刻？
我觉得那个还是那个艺术男的那个吧，毕竟有朋友在里面，所以我就会觉得很难过，就是有一段友情被就是影响到这样子。
对，我自己对赛佛那一段真的是难忘难忘，就是。怎么讲啊，赛佛怎么可以这样子差别对待，然后就不分青红皂白、
不分青红皂白
乱用成语。
那我们最后要来听到一首歌，要听谁点的歌呢？
好，来听我点的歌。 好，我送给罗斯的歌。这首歌就是人如其名，就是 Lovesick， 来自 Levy 最近要来台湾看演唱会了、对，那这首歌呢 也就是在讲在晕船一段关系当中的那种不安感，还有就是晕眩感。好，那
我们节目到最后，在听到这首歌之前呢，记得每周五还是要锁定我们的晕船坦白说。我是主持人罗斯，
我是杰克，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我是船长，
大家拜拜。Those November days still haunting me. When the gold rays fell on your skin and my hair got caught in the wind, the choir sang a melancholic hymn. In the morning, you would be gone, I'd be mourning, trying to hold on to the me in your atmosphere, inching closer, but